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。
平安。
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。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说我们是基督徒，周围的人也称为我们基督徒。那什么样的人是基督徒？基督徒的名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从哪里来的？刚才姐妹带领我们读的经文就告诉我们，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使徒时代，从安提阿开始的。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门徒五旬节被圣灵充满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在耶路撒冷刚强站立，为主耶稣复活做美好的见证。当时听了犹太人觉得扎心，就有3000人悔改信耶稣。后来他们又一次为主做见证，有5000个人悔改信耶稣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那段时间福音大大的兴旺。后来斯提番遭迫害，我们知道他为主殉道，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大大的遭受迫害，许多的家庭男女都被抓到监狱里面。这个时候门徒受到患难以后，他们四处分散，到了犹太地，到了撒玛利亚宣讲主耶稣基督，还有一些四处奔走的门徒，他们来到了安提阿。圣经这里面告诉我们，开始的时候这些犹太人怎么只向犹太人传福音，所以说福音还是在犹太人当中。但是后来有一些人向希腊人，讲希腊话的人传福音，也就是福音开始传向了外邦人。如果当时安提阿教会没有那些人向外邦人传福音，那我们今天还在福音之外，因为福音只限犹太人。大家知道当年的时候，大家看到犹太人，他们看到外邦人什么？他们外邦人看的，他们不受神的拣选，所以他们看外邦人是狗的，他们完全看不起外邦人。而且福音这在他们犹太人当中，但是到了安提阿以后，那些人就开始向不是犹太人，是讲希腊话的人，向非犹太人传福音。这就是福音的门打开了。我们知道从安提阿开始，福音向外邦人传开了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在这段时间，保罗和巴拿巴和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。圣经告诉我，有1年多的时间他们在一起。在外邦人或者外面的人看，这一群敬拜神很虔诚的人，他们有好的行为，但是他们行为和一般的犹太人又不完全一样，而且他们自己称为他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所以那当时那些人就看这些特定的人，他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什么？叫基督徒，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我们看到当时使徒时代的那些基督徒，他们是遭受了严重的迫害，有的为主殉道了，有的被抓到监狱里去了。当时他们四处逃散，他们不光是逃，他们还带了很大的使命，他什么？到处传扬福音，把福音传开了。那我们今天，我们生活在北美，我们北美的基督徒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当中，那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的环境怎么样。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很安定，我们做礼拜，我们敬拜，没有任何的迫害，也没有任何的会受到干扰，我们可以在这儿自由的敬拜神，我们可以赞美神。但是我们看到北美社会面临了一个什么情况？我们基督教信仰的领地一点点丢失了， 大家知道美国建国的初期，大家刚才我们十月份才过了感恩节，感恩节什么？是英国的一些清教徒，他们为了不受到迫害，他们能够纯正的信仰，能够敬拜神，所以他们坐了船漂流到了北美来，建立了美国和加拿大。现在我们很少用纸币，但是大家知道美国的一元的纸币上面有什么？ God we trust， 什么意思？他们把神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。加拿大有国歌，我们现在很少唱，但是加拿大国歌有什么？神保佑你，这个你是指加拿大，只有自由和辉煌。所以不管是美国，不管加拿大，在当时建国的时候，这个初期的话，我们的信仰很纯正，而且神被高举。我们知道在初级的时候，学校里是读圣经的，学校里是有祷告的，但是后来有没有？没有，取消了。很多的公共场合都会有什么？一个石碑是刻的什么？摩西十诫。现在有吗？没有了，都挪掉了。如果大家来多伦多时间比较长的话，大家回忆一下，90年代初的时候，礼拜天营业吗？商店开门吗？是不开门的。为什么不开门？因为礼拜天是敬拜神的时间，所以礼拜天客户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不能去逛商店，你要敬拜神。这个营业员要敬拜神，老板也要敬拜神，所以礼拜天是不营业的。但是后来呢，美国开始开放了，巴弗洛那边过去有了，然后大量的人礼拜天到那边去了。加拿大一看，哇，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商机没有了，所以礼拜天什么开了半天，后来什么开了一天。所以慢慢过来，礼拜天就从敬拜神的时间就开变，变成一个世俗社会上一样的时间。在过去我们到了圣诞12月份进入圣诞节的时候非常热闹，到了商场我们听到什么？圣诞音乐。我们看到橱窗的布置的什么？是耶稣诞生的小的马槽上，我们看到是博士来朝拜耶稣。这些图画，这些模型在很多的商店的橱窗里面都摆放的。现在大家还看见吗？基本上很少了。我们看见什么？圣诞大减价，对不对？ Boxing Day, Boxing Week, Boxing Month, Merry Christmas 的卡片变成了什么？ Happy Holiday。 大家看到什么？基督教的形象，基督教的元素从社会上面一点一点的给挪去了。更有甚者，我们如果到欧洲去旅游的话，我们看到欧洲许多传统的教堂已经不是做礼拜的了，变成了旅游景点，变成了餐馆，变成了一些活动中心。更有甚者，教堂变成了赌场，教堂变成了穆斯林的会场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要警醒的，知道吗？看到这些我们要想一下，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我们呢、啊、问题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有没有发光？有没有像当年安提阿教会的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一样有基督的香气，为主传扬美好的福音？所以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要反思，我们要知道基督徒需要听道，基督徒需要信道，基督徒需要行道。所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基督徒的听道、信道和行道。第一，我们听一下什么是信道。放下那个，好，我们看到罗马书 保罗告诉我们，可见什么？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要信耶稣，我们要听道，所以我们要对不信的人，我们要传福音，让他们能够听到。作为我们基督徒听到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心态，要注意我们的仪态仪表的态度。当年以色列人如果要听先知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他们首先要做什么？要洁净自己，要洗手，要洗澡，要换衣服，然后整整齐齐的才来领受神的话语。文士要抄圣经的时候都要洗手，要洗澡，然后才来抄写圣经。因为我们来敬拜的是什么？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所以我们来敬拜聚会以前，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心态？我们有准备好我们的服装吗？前段时间我回大陆聚会的时候，一些传统的教会，他们做礼拜以前时间到了，他们有什么钟楼的钟响了，有一分钟的时候是打钟的，这个钟声的话就向周围的人宣告我们开始聚会了，我们在敬拜神。这个钟声也是这样，坐在礼拜堂的弟兄姊妹安静我们的心，现在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了。所以这个诗班就会说，唱主在圣殿中，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应当什么？肃静，肃静，肃静。所以我们聚会前一定要准备好我们的心态。好，接下来讲听到，怎么听到？我们常常听到，我们读圣经，这个圣经很多，内容很多，我们到底哪些是我们说的传福音的中心，我们传福音的精华部分在哪里？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段，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的。弟兄们，我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，保罗讲的福音，因为我们弟兄姊妹都讲，我们都会说我们传福音啊，但是我问你什么是福音，很少有弟兄姊妹能够很精确的很浓缩的讲清楚什么是福音。这里面讲了，这个福音你们领受了，又靠主站立得住。他说的从十五节开始，我当日所领受与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接下来他说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所以福音主要的浓缩在哪里？耶稣我们的罪死，为我们埋葬，主要是复活，这就是福音的最概要的地方。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写的第一，看到没有？什么叫第一？大家知道，如果讲第一的话，就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叫第一。保罗是个非常严谨的一个神学家，他有非常好的知识丰富，所以他写的东西应该是非常完美的。但是大家看了以后，大家如果查一下圣经看了，你看到第二了没有？你接下来看到第三了没有？没有，在这里只有第一，没有第二第三，这不是我们觉得逻辑上有问题了吧？如果你写篇文章，这说第一没有第二第三，老师说你这个不对，你干脆不要写第一了，对不对？第一一定要第二第三，为什么保罗居然写了第一没写第二第三？因为保罗认为第一是最重要而且是唯一的，所以他才只有一没有二。这意思是什么？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这就是基督教的精华所在。你知道我们教会里是大家什么基督教标志什么？十字架。 我们还有其他标记吗？没有了。如果你在复印书馆看到其他的那些装饰的东西都不是，唯有十字架才是基督教唯一的标志。所以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。所以这里面看到什么？第一，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。为什么钉十字架？因为我们有罪啊，知道吗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基督徒，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的时候讲到我们自罪，我们就忘记了，好像我们这样主的爱，我们并没有讲到我们的罪。牧师传道人讲到的时候，现在很少讲罪，为什么？弟兄姊妹不欢喜听，知道吧？这个罪都不好，讲就很刺心啊。我们欢喜听什么？疾病得到医治了，难处都要解决了，教会有什么一个大的活动，哇，人来的人很多，我们希望听这些东西，我们希望听一个成功的福音。但是保罗告诉我们，福音的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，主耶稣说吗？站起来传道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使徒施洗约翰也是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所以悔改、认罪、悔改是基督徒非常非常重要的要做的一个事。但是现在讲到认罪悔改的话，就这边觉得好像我们没有什么罪啊，好像我们罪不多，是不是？大家看到当主耶稣呼召门徒呼召彼得的时候，大家看那个情景什么？他们出去打鱼，一个晚上没打到鱼，然后主耶稣出来告诉他们，你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。这个有点违背逻辑啊。彼得他们是世界打鱼世代打鱼的，他应该说 打鱼的专业户能手，他打了夜没打到鱼。主耶稣的木匠，你木匠怎么会打鱼呢？外行。你既然是叫把我们把船开到深处去，但是为了尊重耶稣，因为他们把耶稣当老师嘛，既然尊重耶稣，好了，我就试一下把船开到，结果怎么一个往下去，鱼什么拉不上来，多得不得了，一个船不够，他叫了另外一个船来帮忙把鱼打上来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在这个场合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非常高兴，为什么？打鱼打那么多鱼啊，那我不发财了吗？那我们会给主耶稣啊，你能不能帮我再打几鱼啊，或者你能不能再住几天在那，这样的话我多打点鱼，我不就是赚很多钱吗？但是彼得说了一个什么？彼得做了什么呢？他夫妇跪在耶稣面前说什么？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看到没有？他得到了这么大的福气，他马上知道他是一个罪人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认罪悔改，我好像一天没有什么罪哦。其实我每个人每个天都在犯罪。圣经告诉我们很普遍一个罪，什么？骄傲。你有骄傲吗？你有自私吗？你赦免人吗？你还恨人吗？你看到行的善事你不去行，这都是你的罪啊。保罗还跟我们讲说了一句话，什么？世人都犯了罪，为什么？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什么叫亏缺神的荣耀？神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就是说我们应该像神的形象一样，这样才是神心意的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人怎么从始祖亚当就犯罪了。所以我们所有的行为和神一样吗？和耶稣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当我们不一样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罪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每天都应该有认罪悔改，这是基督徒一定要做的一桩事。但是现在我们的基督徒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觉得我们活得不错，我们每天生活好像做得还没有什么问题。当你不认罪的时候，为什么信耶稣？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的，你如果没有罪，耶稣就不需要在十字架为你死了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，第一就是什么？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。 这是福音的最重要最重要的部分。另外我们做听到容易吗？圣经好读吗？很容易啊，凡是认识字的人都知道。但是圣经真的很好读吗？不好读，很多事我们都理解不了。福音书也告诉我们，只有等真理圣灵来了告诉你真理，你们才能明白圣经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神的话语，圣经神的标准，所以和我们的人有很大的差别。所以我们听到我们读圣经要有个谦卑的心，要安静等待圣灵启示我们，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他在说什么话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信道。这段圣经告诉我什么？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还有一段经文就说，耶稣在治疗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小孩的时候，他问他的父亲，你信吗？你若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所以基督徒不但是要听道，而且要信道，就是你听来的道理你要相信。我们信道不但是信罪的赦免，不但是信我们的永生，我们还要信主耶稣有什么大使命，叫什么？叫普天下去传福音，因为这是神的心意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什么是信。信就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缺据。没有看见你要相信，没有望你要知道，但实际上我们觉得有点好像不对，我不看见为什么会信？我举个例子，恋爱怎么谈出来的？为什么谈到后来两个人觉得要结婚？相对恋爱是谈出来的，不是研究出来的，你知道吧？现在很多这个婚姻专家是告诉你怎么分析，怎么人，然后机器，现在还有很多机器帮你匹配。哇，这个配不配其实不一定啊，配出来很多两人不配。为什么？没有感情，没好的谈。所以婚姻恋爱什么，两个人在一起多喝咖啡，多聊天，多吃饭，多交流，到一段时间你不用讲话我就知道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叫相信，就相信对方然后才能结婚嘛，要不然是不行的嘛。那我们怎么和神谈恋爱呢？好的听到读经啊，祷告灵修啊，这就是你和谈恋爱。当你和神谈恋爱谈到一个程度的话，你的话神的话你都信了，不然的话你怎么会信？头脑怎么相信童贞女玛利亚生孩子怎么可以？耶稣死了以后复活了，死人怎么会复活？瘸子瞎子怎么会开眼？怎么会正确走路？不合我们的常规啊。但是你真和神谈恋爱，你相信神的话语就没问题了。所以信什么是要谈出来的，信是要和神的交流才能出来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行道。雅各书说，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死的。所以我们不但是听到，我们信道，我们还要做些什么？我们要行道。现在社会上很多去基督教化的那个氛围为什么会出现？我们基督徒要反省一下自己，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基督的香气？我们有没有让那些社会上看到，哇，你们和普通人不一样，哦，你们是个基督徒。 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夏威夷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，他们也有些太太是来陪读的。有一位陪读的太太怀孕了，要生孩子了。大家知道九十年代初的时候，要美国的签证是很难的，妈妈要来服侍女儿生孩子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华人教会一个师母，她已经七十多岁了，但是她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听到了有一个女孩子她生孩子没人照管，尽管她不认识这个孩子女孩子，但是她每天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巴士去照顾这位姐妹，给她坐月子。这位年轻的夫妇很感动，当他们在受浸做见证的时候，他们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虽然我们没有肉眼看到过神，但是我们看到了神所派来的人，就神所派来的人，这个师母就代替了神，因为他体现了爱，神就是爱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行道，你把道行出来的，道不是你讲了那么的，你要做。现在我们的基督徒软弱在哪里呢？我们教会有很多圣经，家里有很多圣经，我们还有很多方面的可以看碟片啊，看网上啊，视频啊，听到，但是我们听到的时候往往缺少了什么？对神的敬畏，对神的谦卑的心来听到。我们很多时候怎么听到的？用头脑，我们用头脑分析一下，哇，这和我学的物理学化学配不上，这个神的道就有问题了。我们用理智来分析神所说的圣经的话语，因为刚才前面讲了，若不是圣灵引导，我们没有人能读圣经，圣经啊，我们更缺乏信心。啊，我这上面没的。雅各书第五章十七节，他告诉我们，以利亚和我们一样的信心的人。以利亚大家知道吧，很有信心，在加密山上向人祷告，然后神放火来把这个祭物烧掉，他恳求神不要下雨，天上天多少时间不下雨啊？三年六个月天不下雨，他祷告了，下雨了吧，神下雨了，哇，这个以利亚厉害不厉害？厉害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和以利亚一样性质的人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也可以啊，你相信吗？理论上我们都相信，实际上你相信吗？我想每个人相信，包括我之类，我们怎么能和以利亚相比呢？我们祷告能行吗？但圣经说行不行啊？可以啊。还有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怎么讲，约翰福音怎么讲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而且什么？比我做的更大的事。这主耶稣说的，而且主耶稣前面还加了句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什么意思啊？他再一次强调，我这话真实的，你们听，你们可以，我们可以吗？我们不可以，这就是我们的信心，你知道吧？现在有些人到大陆去宣教，他们到中国大陆农村，到了非洲很落后的地方，他们宣教，他们带回来的信息什么？他在那个地方除了死人复活我们没看见以外，所有的圣经的神迹我们都看到了， 为什么他们能看到，我们看不到？我们比他先进啊，我们比他厉害啊，我们比他科学发达，我们缺少的什么？我们缺少的信心。当他们有疾病的时候，他们那些弟兄姊妹为他祷告，祷告的人真的相信神能医治他，被祷告的那个人也相信神能医治他。但是我们反省一下，祷告怎么样？我们怎么为病人祷告的？医生看了，药吃了，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办法都做了，什么都不行了，我们来祷告吧。我们把人都做完的事，然后想到我们要来祷告了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真的问一下自己良心，你祷告的时候你有信心说，我为这个姐妹祷告，我这个病人祷告，她的病人好吗？我们是一家旅行公司，知道吗？我们基督徒当中发生病怎么办？那我们祷告吧。所以祷告成了一种没有信心的一个祷告。所以为什么这一事没发生？不是神改变，神爱这个神啊，是我们没有信心啊。有一位老牧师，文革期间在大陆受到了迫害，他被下放到一个农村一个工厂里去劳动。这个工厂很大，大概有六七千个人。大家知道在60年代大家上班是用什么？自行车。所以六七千人的工厂就要有一个很大的自行车棚，放六七千辆自行车，对不对？所以每天早晨大家要上班，匆匆忙忙的年轻人自行车哐到车的车棚里面一放，不管你周围怎么样走了。有一天这个老牧师在放自行车的时候，有一个年轻人走上来问这个老牧师说老先生，你是基督徒吗？那牧师就问他，你为什么觉得我是基督徒呢？他说，我听了福音以后，我想在我们这么大的工厂里面一定有基督徒，所以我就在找谁像基督徒。他说，我已经观察你好几天了，很多年轻人放自行车，因为时间很紧嘛，他不会考虑左右人，自己自行车一放一推走了。你轻轻地把人家两边的自行车挪开一点点，把你车推进去，然后两边呢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。我看你的行为应该是基督徒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你的行为也可以传福音啊，也可以成为一个为主发光的，也是一个行道啊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看现在社会，现在社会很糟糕，已经没有基督的香气了。国家的领导人像不像基督徒？不像，没有一点基督的味道。政党领袖政客有没有基督徒？有，你问他，他们都说我是基督徒，或者我天主教徒，但是已经没有任何的基督香气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改变这个社会，我们没有这么大的力量，我们觉得我们改变不了，对不对？多少年前，可能在座基督徒还知道，我们教会也参加了一个多伦多的一个游行，是什么？支持一男一女婚姻的游行。现在社会还有吗？没有了。你还看到哪个基督教团体发动这个吗？没有了。只有一年一度的同性恋大游行 Young Street 100万人，哇，不得了。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，知道吗？我们已经被好像青蛙 这个水里面汪汪汪以后就被感化，我们没有一点的好像不满意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的基督徒要从今天的圣经里面听到、信到、行到，每个人都活出基督的香气来，在我们的社会，在我们的学校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教会，都要行道。行道不是凭一时的热情。哇，今天我听了一个培灵会，今天我听了什么传道人讲得很好，哇，火的热情，哇，今天我也做几件事情，要行道。行道是发自内心的，行道要听到信道的基础上，才能够真正的做出行道。我们听了很多道，我想在座的有人听了几十年了，听完道以后，你有没有想一下今天的道讲的是什么？或许传道人讲的不好，你自己可以查圣经，你自己可以看这一段圣经对你有什么启示。你要想一想今天的道哪几点对你有帮助。你不但是想啊，你还要做啊。就今后一个礼拜当中，你今天听得到有没有一点你这个礼拜要做出来的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不然的话，我们什么，我们变成一个听到的专家，我们这里的听到，哇，听了几道，这个讲得好，那个就讲了，讲完了后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。因为什么？这是道而已啊，这是那个讲，哇，这个牧师讲得好，哇，这个很好，很精彩，和你没关系啊。很多人是个听到评论家，你知道吧，评完了，哇，这个牧师讲这点不对，这个牧师讲这点不够，这样不好，和你有关系吗？你有没有从里面知道一点该行道的？几年前我去洛杉矶的时候，我去了 Rock Warren 叫马恩峰教会，大家知道有一个标杆人生吗？他这段时间我去了那个教会，是几万人大教会啊，他也很大，聚会的地方，我看了地图了什么，要不然的话你 parking lot 都找不到。那天去的时候，那个 Rock Warren 不在，他去宣教去了，他有他的副牧师来讲道，他讲传福音，他讲了很多点传福音。当然大家知道嘴巴讲，不讲的话怎么传福音？他说用手啊，为什么？你要做点好事啊，你帮助一些人做些事，他才能引导他们来听福音。还要脚啊，你要走出去啊，你不要蹲在家里啊。我们老说哇，我们开了布道会请大家进来，大家知道大使命是什么？你们要去，是走出去啊。所以他讲了手，讲了脚，讲了很多，讲了六点。他说今天我不希望你们六点都做不可能，但是你们想一下，这个六点当中有哪一点你觉得应该去试一试的，或者你用嘴讲，或者你用手帮助周围人做些什么好，或者你走出去那个时候。所以他说你每个星期从我讲道当中学习的一点去做，这个就是你进步，这个就是行道，你知道吧。所以这样的话教会才能发展，弟兄姊妹生命才能成长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每个基督徒要点亮我们一个小小的蜡烛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一个小的蜡烛。当我们这个小的蜡烛点亮的时候，所有的基督徒都点亮小蜡烛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照亮一片黑暗的世界。不要小看这个蜡烛，虽然力量不大，但是大家都点亮就好了。所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，我大家一起，我们自己要审查，包括我自己也是在，要如何听到，如何信道，如何行道，这样的话才能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，才能做一个为主发光的基督徒。我们现在觉得啊，我是个普通基督徒，好像没有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 当有一天在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，神不管你在哪个教会，神是审判每一个人，你做了什么，你有什么给我想交代的。所以我每个人都要自己对神负责，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做一个为主发光的基督徒，让神的名的荣耀，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做的事。所以今天的话，我大家一起审查分析我们基督的软弱，是我们在听道、信道、行道上面，我们没有真正符合神的心意，以致我们做了一个好像是基督徒的名称的人，但是我们没有，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社会，都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遵守神的话语，受到了亏损。愿神赐福他自己话语。